救了，一个后来灭亡了，不是吗？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你看见很明显的，很明显的，你看是两个强盗，结果一个强盗得救了，一个强盗灭亡了。所以你觉得很稀奇，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你就会发现神的话实在说来是叫人非常的惊讶。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约瑟的的确确是预表基督，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约瑟预表基督的话，那就是说，在约瑟虽然他在旧约，他如果他活着不只为他自己活着，他也是为着基督而活着。因着基督要被卖，所以他也被卖；因为基督要被他弟兄所弃绝，所以他把他弟兄所恨。那因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要在列在罪犯之中，一个得救了，一个是灭亡了。那弟兄姊妹，所以刚好你看见吗？他就被卖到埃及，而且刚好被陷害，他实在是无辜的，他实在是敬畏神的。结果呢，你看见和那些罪犯同样列在放在这个地壳里面。那结果呢，你看一个人得救了，结果另外一个人呢却灭亡了。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在这里很明，约瑟很清楚是基督的见证，基督的预表。那就是因为他是基督的预表，圣灵就当他来，当圣灵来，来支配他一生的时候，来调动他一生的时候，不是随便，不是按着约瑟自己，有的许多是按着约瑟自己来讲，他可能不需要经过这些，但是就是因着爱，就是因着这个，就是因着爱，就是因着基督的缘故。所以你看约瑟需要受那么多的苦，需要约瑟有那么多的经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到底这个约瑟的故事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那么然后特别你看见这个不光是圣灵安排约瑟的一生是根据基督的，所以很多地方他向我们的主，那么他的经历当然是我们的预表，以及如果我们蒙恩得救，如果我们是新造里面的人，那么在四座祭坛以后，特别在四口井以后，然后又是四根柱子以后，从奉献到牲畜，然后到见证，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还要做什么？神最高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现在借着约瑟呢，你看你点点滴滴的就把它表明出来，然后就把它发挥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往下看，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瑟呢，常常和他的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然后呢和他们常在一起，然后他约瑟呢将他哥哥的恶行呢报给他们的父亲。那当然你知道约瑟的确在各方面跟他哥哥们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圣经说约瑟的哥哥们见于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他们就恨约瑟。所以第一个原因他们恨约瑟，就是因为他们嫉妒他，因为父亲给了一件彩衣，你只要看见约瑟穿彩衣，你就知道说父亲爱他过于爱所有其他的。所以由于嫉妒的缘故，他们就恨约瑟，而且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所以这是整个故事的开始。但是不止如此，圣经说约瑟做了梦，这是第一个梦。他的梦什么？他告诉哥哥们，他们越发恨他。所以你现在知道说，现在呢，可以说已经受了伤了，结果又再抹上盐巴，因为这个伤应该更重了。本来他们就嫉妒他，就恨他，但是现在呢，约瑟心直口快，他做了梦，应该就是不讲就算了。他又告诉他哥哥们。所以可见他没有，你知道这样的人表示他没有什么，他没有，他就很单纯。他根本不设防的，他对人从来不设防的，明白吗？所以约瑟就是因为不设防，他是我的哥哥嘛，哥哥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他就把他的梦很天真的就告诉哥哥们，那哥哥就越发恨他。那做什么梦呢？约瑟对他们说：“你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那我的捆呢起来站着，你们的捆呢来围着我的捆下拜。”那么他的哥哥们就回答说，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所以这个梦什么意思呢？这个梦告诉我们，有一天呢，约瑟一定要在荣耀里。 那么如果他真的在荣耀里的话，那现在他哥哥们十一个哥哥要跟他下，十一个就是十一个合伙人要跟他下拜，你看见吗？那弟兄姊妹，这是谁的梦呢？这是约瑟的梦，这是第一个梦。那第二个梦呢？他的第二个梦，那么又做了个梦，然后他就告诉他哥哥们说：“看到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以十一个星星向我下拜。那太阳当然指的爸爸，月亮指的妈妈，然后还有十一个星星向我下拜。然后约瑟就将这个梦就告诉父亲和哥哥们，然后呢，他们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所以他哥哥们就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些话存在心里。”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什么叫做梦？你要看见说，这里的我们说过，这个祭坛是代表奉献，这个井的生活是代表牲畜的生活，那么柱子当然代表见证，那梦代表什么？梦就是保罗所说的异象，他说：“故此我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人百姓没有异象就要放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不只是把自己奉献给主，你不只往深处去，你不只为主做见证，更重要的，我们有没有做梦？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个做梦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意向，我们应该知道说，最后神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最后神要把我们做到什么地步。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明显的，约瑟所做的梦，那是得荣耀的梦，有一天他在荣耀里。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的梦？这应该是我们的梦。所以主说，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什么叫得荣耀呢？我昨天已经说过了，如果你仔细去读罗马书的话，去读罗马书那里，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了，那现在你要问说，到底得荣耀什么意思呢？我们所以称义，所以得救，目的最后什么？要得荣耀。那么好了，那这一段话如果你不明白，你看他前面刚好有平行的话，下面怎么说呢？他预先所知道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如果你把这两段声音一对照的话，那得荣耀什么意思呢？得荣耀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蒙恩得救吗？为什么主称义我们，要叫我们得荣耀？所以每一个人的梦都应该像约瑟做的梦一样，有一天我们应该在荣耀里面。为什么？因为荣得着荣耀的意思就是说，有一天，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到了有一天，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是很清楚的，这是很清楚的，是给我们看见说，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最清楚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前面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然后告诉我们因信成圣。到了最后第八章告诉我们因信得荣耀。那么什么叫因信得荣耀呢？不光称义就完了，不光在神面前有个对的地位就完了，而不光是在神的面前能够结出成圣的果子，比这更多。最后你看见吗？你说相信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在地上，不管我们怎样，人家很自然看见基督的谦卑在我们身上，基督温柔在我们身上，还有呢，基督的荣耀在我们身上。什么时候人看见基督的荣耀，我们就得荣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约瑟的梦，那么这个梦呢，也应该是你我的梦。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得救这么久了，你说到底我们像不像主？我们唱了多少次诗歌说，主，我愿意像你，这是我们的心愿。但是你看，如果你真的认真的话，我们要承认说，我们失败再失败，失败再失败。我们是有一个梦，但什么时候我们能达到那个梦？从第一天得救开始，许多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是有目的的，否则他为什么主不让我们一得救就把我们背提了呢？ 为什么主还留我们在地上呢？我们的路还没有完，我们的功课还没有学完。你不能说你得救就好了，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那个目的就是有一天叫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基督。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约瑟的梦，这个很自然的，也应该是我们的梦。当然对于哥哥来讲，对于父亲来讲，这是他们不能了解的。所以实在说来，这是很重要的预言，对不对？你等到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预言果然应验了。如果这个预言果然应验的话，那这里不是光是一个做梦的人，这里面这个人不光做梦，而且他的梦能够实现了。那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做了多少的梦？有几个梦我们是实现的？当然有的人发财梦是实现了，那有的人很成功他也实现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如果我问我们，我们为什么在地上活着，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得救十年了，二十年了，还是老脾气，还是动不动你看见我们肉体就出来了。你知道我有个小孙女，她现在已经她已经很大了，不过还是很小小孩子。但是我们从小要教她，就是说教她，她是个罪人，所以许多时候她会傻眼，许多时候她会发脾气。我们就告诉她说，你看你的老虎从里面跑出来了。那有的人我们要问他，你几只老虎？他说，哦，今天是五只老虎。所以他自己知道，那么他也晓得他弟弟有几只老虎可以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知道他是个罪人。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在那祷告，他妈妈听他在那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愿意像你，我愿意像你，像只绵羊一样。他不要像我爸爸妈妈是两只老虎。所以弟兄姊妹，他知道他生活在老虎中间呢，他也知道许多他自己也是老虎啊，他巴不得有一天能像主耶稣像绵羊一样多好呢。所以弟兄姊妹，有多少次人家打你，人家伤你一点，你马上就回敬的，你看见吗？你马上就报复的，马上你不放过他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难处。难处在什么地方？如果主说你们含怒不可到日落的话，那么太阳一下山，你的气就没有了。这个人不可能高血压的，因为你的气老早给你放掉。为什么血压高呢？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后天挤一点，所以不行啊。所以最后神怎么办？好了，你来剥饼就一种可以了吧？你只要剥饼，弟兄姊妹，你今天你看见你不止与主有交通，你也众弟兄姊妹有交通，在你剥饼以前，你应该饶恕你的弟兄，应该赦免你的弟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以如果不是一天气消一次的话，起码一个礼拜气要消一次。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你看见弟兄和姊妹中间有发生难处的时候，你看见稀奇的很，多少时候那个气都没有过去，多少时候恨都没有过去。我们都知道长恨歌是白居易写的，是不是？但是实在说，最会写长恨歌的是基督徒。我觉得这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你看见吗？今天社会当然勾心斗角，如果我们这些爱主的人，弟兄姊妹，只要主救了你，问题不是他得罪你没有，问题他是不是你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足够的力量能够饶恕别人，不只是七次，而且是七十个七次。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不想？为什么我们还在那里算？就像这个谁呀、啊？就像这个彼得一样，他说我饶恕我的弟兄七次可以的。他的弟兄是谁？他弟兄是安德烈嘛？安德烈你看很少说话，是不是？但是彼得你到处就听他讲话。一个话多的人容易伤话少的人，对不对？很少话少人就伤那个话多的人。所以你看他一面告诉主说我赦免我的弟兄七次可以不可以，他一面打小报告，你看见安德烈伤了我，那现在饶恕七次可以不可以？我如果饶恕他七次，就帮他得罪我七次。但主这么说，主说不是七次，那是七十个七次。那什么意思？你不是本来犹太人是一天赦免人七次，三次，早晨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现在彼得要邀功了，要告诉他自己的造诣很深呢。他说我饶恕我弟兄七次， 但主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为什么？因为彼得一面饶恕，他一面记账的，他很会记账，他知道这是他弟兄第几次饶恕他。但是如果今天你真的饶恕的话，一个真正的饶恕是你根本忘记了，明白吗？所以现在给我们看，如果是七十个七次的话，那就表示490次，那平均是每两分钟要有一次。那如果真的每两分钟要有一次的话，那么我们要问说，因为这个大厦它这个电路短路了，所以我们恐怕需要提早休息一下，所以我再讲两句就可以了，好吧？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如果是真的是490次的话，那就等于两分钟安德烈要打他，就要打他一拳或者刺激他一下。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样是如果你真的赦免饶恕的话，你不仅饶恕，而且是忘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今天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根本是饶恕的生命。当你被糟蹋、被钉十字架，你知道一个人被钉十字架是最痛苦的。解决十字架痛苦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咒诅。但是我们的主一被举起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你看见说，今天不是我们，你看见说，今天神在我们上面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现在你看见约瑟他这个梦能够实现，问题就是这个梦我们能不能实现？所以巴不得主真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说，今天约瑟借着约瑟的一生给我们看见说，约瑟的梦能够实现。那等一等，我们从整个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要问为什么他的梦可以实现，有一条路的。如果这条路约瑟走过，我们也能走过，那我们不只是做梦的人，而且这个梦一定实现。很可惜，弟兄姊妹，许多弟兄姊妹今天讲很多的道理，许多弟兄姊妹唱很多的高调，但是很可惜，到了10年以后、20年以后，还是原来，还是原封不动的。我们仍旧是我们，但主在我们上的目的是什么？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我想我们现在要提早休息一下，那么好让这个大厦呢可以修理一下。那么另一方面，我想我们真的为这个祷告。你看，你仇敌是很不甘心的，尤其是讲到最重要的、最重要关键的时候，你看你这个不是吗？撒旦巴不得我们没有不会达到那个地方，所以我想我们先早一点休息，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那我想请弟兄报告一下。